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球丁，我是阿子。
啊，我是修斯。
我是红茶。
我们好像已经有很久没有录了。修斯想要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本来我们打算先花十几分钟时间来做个检讨，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是一个以质量啊，节目质量作为卖点的一个节目。
啊，不是。
少更新，对，更新频率有什么用呢？就好像我们这期的主角一样，他每天每次发布会说这么多话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从他最新一期发布会开始说。
嗯，还好吧，我们在起码在今年最后一个月啊，十二月也算是第一期啊，这时间给大家来更新新的一期的这么一个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啊。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微博在下面都一直在问我们，
小多
为什么没，并没有是吧？并没有人关心我们更新不更新是吧？当然，算了，我们还是直归正题吧。既然没有人，也没人愿意替我们道歉。那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最近某个
最新的一期发布会
啊。就是最近某位教练话也比较多啊，这个说话的频率上热点头条的频率也比较越来越频繁啊，
反正
尤其是
我们更新的频率，
尤其是在前几天的周中啊，英超的啊，英超应该是本赛季第一次在周中有这么一个联赛吧，好像我们印象中，有一场非常精彩啊，应该不说精彩，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就是2-2曼联。战平了这么一个阿森纳。当然这场比赛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看了，就是很多看了球的观众会觉得梦回15年前，而那种啊，比如说当年阿森纳跟曼联各种各样的热点，比如说亚当斯、维埃拉嘲讽范尼踢球点球，还有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经典画面，赶紧补充一下。
维埃拉跟基恩嘛。
嗯。
还有这个基翁撞了那个范尼，基翁撞范尼。
就当年。就是那个大概15年前左右的这么一个比拼啊，现在又回到场上啊，现在变成那个一个可能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好看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
不过15年
前
不过15年前那个时候曼联跟阿森纳是英超争霸是吧，现在呢是两个人争四是吧，争六是吧，
争八。那说说曼联这支球队啊，曼联这支球队历史非常悠久了，也算是英格兰这100年来最成功的俱乐部了，可以这么讲，并不用之一这么一说。那在这么一个关头，尤其在福格森在2012-2013赛季夺冠之后宣布退休，然后此后的三名主教练啊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波动。那现在轮到福格森爵士退休之后的第三个教练的第三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挺正常啊。
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第三年还没下课，是吧？
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某个教练在第三年会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啊。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重新把我们那期节目再重新分析一下。我们第一次说在切尔西，第一次在切尔西是因为年轻气盛，然后老板年轻气盛有一波碰撞，导致了这么一个穆里尼奥的离开。在皇马是因为他备受打击下啊。在对巴萨的，尤其是跟瓜迪奥拉这么一个对抗中，受到了一些对人生观啊，就有什么样非常大的变化。哎，不行啊，这黑的有点过分啊，这黑的啊。然后切尔西二进攻啊，后面就是因为跟队员的关系的矛盾啊，产生了这一点。然后现在到曼联，到第三个赛季，关于穆里尼奥的帅位的这么一个这个稳固性，一直受到各界的怀疑啊，这点也是当然很多曼联球迷，我周围有一些曼联球迷的朋友其实对球队的现状也是蛮绝望的，毕竟看到前面隔壁的曼城对吧，无可阻挡，谁都打不过啊。然后 利物浦也在逐步的从那个低谷中慢慢走出来，然后切尔西在萨里上任之后，整个战绩、战术打法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当年被曼联球迷看到最看不起的阿森纳，在埃梅里执教之后，也逐渐的在赛季一开始也踢得不怎么好吧。那最近好像联赛有过八连胜，比赛八连胜还有九连胜。
阿森纳竟然没有遇到过低谷波折，对吧？在温格下课之后。
就直接这么一个过渡，其实也是让，让很多曼联球迷也感到非常的，就是有点那个啊，他，所以现在到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了、啊，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
我们先看这场比赛吧，我们看看这场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我虽然还是踢成二比二，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曼联跟阿森纳踢成二比二是什么时候？是可好像是08、07年的那个时候，那场比赛也是二比二，但是踢得非常精彩。那么，但是今天这个二比二踢得激烈有余，但是好像精彩不足，好像那个动作幅度比较大，比较粗野、
确实是，确实是。这比赛我播了，这比赛我播了。周中的时候是周三的周四的凌晨嘛，周四凌晨四点钟这场比赛，很多的朋友专门到直播间来看这比赛，说我们就想看穆里奥这场比赛。能打个
下
架，如果打不好，这个阿森纳会不会把穆里尼奥直接送下课了？然后大家都说，这个英超十九队挽留穆里尼奥的努力是不是会被埃梅里就破坏掉？最后一看啊，这比赛没有想多了。最后我就开始比赛的时候呢，因为好多的朋友啊，他这个看球，他也这个买球，他也玩一博彩，说这比赛怎么最后变成一个基本上平手局呢？我想一想，应该还是差不多吧，还是符合两个球队的客观定位吧。这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咱们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双方的首发布置，曼联这边呢上拉什福德，然后上林加德，这个再加上这个谁啊，马夏尔，上三个游动型的前锋，三个人呢基本上都不在中锋位置上站着。这个曼联上半场一看啊，就是不是上半场强攻的样子。曼联我的印象里呢，上半场应该是射门基本上都在禁区外吧，很少在禁区里，就这个阵地战的时候，大家拿着球往里走，除了变成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啊，除了变成定位球的时候呢，一般大家都在外围啊。就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拉什福德啊，然后马歇尔在外围的射门都是这种。然后咱们我就从这个开场阵容，咱们可以能猜啊，略微猜一下，穆里尼奥应该是上半场的用这几个游动型的前锋，然后消耗阿森纳后场的体能，帮着抢一抢，然后看着这个到下半场大家都没劲儿了，然后再找机会。阿森纳呢，实际上这个路数呢跟曼联我觉得有点像。阿森纳今年呢，这个有一个一直的这么一个状况啊，就是阿森纳上半场呢一般是上这个，一般都不上拉卡泽特，也不上拉卡泽特，都是这个
奥巴梅扬
他在踢中锋，然后等下半场呢拉卡泽特上来以后呢，奥巴梅扬踢左前卫，然后呢踢左前卫或者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中间是拉卡泽特，然后再把这个看着哪一个进攻型的中场呢状态特别好，然后这时候打强攻，一般都是这样。这场比赛呢还是这样，阿森纳还是这样，上半场上的拉姆塞、奥巴梅扬和伊沃比这三个球员呢上半场跑动很多，但是呢其实也跟曼联的状况差不太多，就是在外围的传控球比较多，但是呢打到禁区里比较费劲儿。但是呢这比赛啊踢着踢着就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就是阿森纳这边意外先进球了，就有一次这个门前攻门的时候呢，德赫亚这球扑球脱手，然后把这球这个相当什么呢，就把这球扑进门里去了，这个门他扑了一下没扑住，然后这个球还滚到门里去了，然后阿森纳这边呢马上就先领先了，但是曼联这边呢特别快又把比分扳平了。上半场呢这时候双方就情绪特别特别激动，这时候出现了很多特别大的动作。然后比如说这个霍尔丁被这个拉什福德在后面啊顶到了这个腿的这个膝盖的侧后方，就是十字韧带的位置，说这个地方
已经确诊十字韧带撕裂
了，确诊了啊，已经确诊了，
休息六到九个月
、
对。
而且这个这两个球队，我说真的这两个球队呢，我个人印象里啊，我觉得两个球队都不是特别脏的球队，但这个比赛踢的怎么说呢，这个有点上头了。但是幸好上半场比赛啊，这个裁判这时候急了，没办法，就左一张牌右一张牌吧，所有的黄牌都拿出来，就发牌吧。然后最后还是把大家这个情绪控制住。等到下半场的时候，下半场的这时候就到了这场比赛的细肉。下半场刚开始阶段呢，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阿森纳呢 先换人，换到60分钟左右啊，大家没劲儿了，然后阿森纳换人来收割比赛，把拉卡泽特换上来，把穆希塔良换上来，然后这时候呢强攻。这时候啊，这是按照这个阿森纳这边的想法是应该这么做，但是呢出了个问题，就是阿森纳呢还是按照他自己平时的一贯的节奏来下半场这个把拉卡泽特和穆希塔良换上来，想这个取得比赛。阿森纳呢也确实是率先进球了，可是这时候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穆希塔良和拉卡泽特上场以后啊，曼联这个阿森纳自己的这个体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曼联这边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思路，就是我上卢卡库，然后这个我上卢卡库，我上费莱尼，然后我就是从后场直接开大脚，我就往前砸。阿森纳下半场脚狂攻的时候呢，自己的体能也遇到了瓶颈，双方的体能状况其实是差不太多。阿森纳呢下半场在开场的前15分钟呢体能略占一点优势，但是呢阿森纳一直拖到了60分钟左右，60分钟以后呢才把拉卡泽特和穆希塔良都换上来准备收割比赛，我觉得换人是有点晚了。下半场刚开始的前15分钟呢，假如说埃梅里更早的把穆希塔良和拉卡泽特换上场，我觉得可能会更早的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拉卡泽特呢这个最后先进了这个球以后啊，这个前场抢断先阿森纳再次反超以后啊，再次这个不叫反超，再次进球以后啊，取得领先，就2-1以后，下半场呢，这个阿森纳这边要强攻的时候啊，这个曼联这边呢体能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曼联把这个谁啊，把什么这个卢卡库啊，然后拉什福德啊，这个范莱尼这些球员都换上来，就说阿森纳自己啊，这时候阿森纳自己也没有太体能情况也并不是特别乐观了，阿森纳这边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他这个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整场比赛。阿森纳就是打曼联的这场比赛的右前卫20号达洛特，就是打他身后二过一打过他身后然后传中，一直就这么一个战术思路，挺简单的啊，这个手段挺简单，但是达洛特确实就是这个位置就站不住，被阿森纳这边打了没够，就是一直就打传，达洛特这边就基本防不住了，阿森纳呢就是短传打达洛特身后，但这个方式呢需要很多球员跟这个很多球员阿森纳球员一起在协作啊，比如说二过一啊或者是二过二这样的配合，把整个阵型推上去。但是曼联那个思路就很简单，我直接一个大脚打到前场，反正这个阿森纳这几个后卫啊顶头球谁也顶不过我这边的这个卢卡库费莱尼。然后曼联这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下半场的半个小时以后，曼联这段时间呢就是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阿森纳这边呢就是有点首尾不能相顾了，进攻的时候呢阵型大家都想压上去，都需要压上去才能把达洛特这个点打透，可是呢在防守的时候后卫这几个后卫又顶不住费莱尼又顶不住卢卡库，这时候又需要大家都回来帮着保护一下，在下半场的应该是在下半场的30分钟左右吧，就最后10分钟30分钟到40分钟这段时间呢是曼联非常非常占优势，阿森纳这段时间战术上有点首尾不能相顾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啊，从这场比赛的如果这个倒回来整体看，我觉得阿森纳下半场换人是有点晚的，如果阿森纳早一点把下半场一开始就把拉卡泽特和穆希塔良换上来，是不是能更早的确立优势然后把这场比赛拿下来呢，咱们不好说啊，但是我觉得这比赛应该是穆里尼奥呢就是开始用了一个消耗的战术，上了几个游动型的前锋，一直在消耗阿森纳的后防。然后到了下半场，阿森纳体能到了瓶颈的时候呢，又上了两个高个的球员，这个卢卡库和费莱尼。这时候呢，准备啊，就是专门打阿森纳身后了。而且这战术呢，我觉得打了几次呢，成效也挺这个曼联阿森纳这边确实防不住啊。我觉得可能是穆里奥就是之前啊就算计好长时间了。就要在这个时间段下半场的30分钟以后就要在这个时间段打阿森纳，我觉得实际上这场比赛呢应该是穆里尼奥在战术上的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穆里尼奥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战术上应该是压倒了埃梅里，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但是最后呢确实是曼联有机会没抓住，也有机会没抓住，最后呢两个队就打平了，还是这个阿森纳这个再把这个10分钟啊，下半场第30分钟到40分钟这10分钟挺过去以后，最后还是阿森纳拿球更多一点，双方最后呢谁也无力再进攻打破僵局，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啊、
就被这么说
还是穆里尼奥，
穆里尼奥上比赛就没想赢啊，穆里尼奥
也我觉得也谈不上没想赢吧，我觉得穆里尼奥这场比赛呢是做了一个准备，开场的时候他就消耗阿森纳，他就想在下半场的第30分钟到第40分钟这10分钟在这个节点打一下阿森纳，如果能打赢那就赢了，赢不了呢我也就这样了，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战术。
但是穆里尼奥赛后说是阿森纳不想赢， 是吧？
这个问你要说什么，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吧，这个。
其实还想再补充点，其实刚开场十分钟的时候，阿森纳立足未稳的时候，曼联其实，
对对对，那段时间曼联在前场抢，阿森纳后场抢的挺凶的，对吧？
所以其实穆里尼奥的战术还可以再补一招，就是开场趁对方立足未稳先抢一波，如果能抢到呢，那就抢到，抢不到
抢到了，
人家稳打，
算了。
怎么说像曼城一样是吧？开场15分钟稳定1-0，对吧？我就开始六分模式，
穆里尼奥也是这么想的，对吧？
那其实关于这曼联的赛季表现，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目前的积分榜形势的状况。其实在整个曼城啊41分啊已经领先啊，也不要说怎么样了，就是曼联啊已经落后曼城18分了，在15轮比赛的情况下落后18分，落后利物浦也有16分进账。这样一个数字应该在赛季初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尤其是某些球迷，有些曼联球迷在赛季前2轮嘛，看到这个阿森纳跟这么一个切尔西踢的比较挣扎，也在某个论坛发帖说这样踢下去的话，曼联是坐望一的一个情况。但结果呢，现在曼联排到第8，前面英超6强前面5个前面不说了，包括埃弗顿、伯恩茅斯等等都在曼联前面，而且后面紧追不舍的莱斯特城啊，也仅仅只差曼联的1分，所以这个就是曼联现在这个比赛的位置还是挺难看的。所以也使得本来其实上赛季很多有些球迷就对穆里尼奥，就有些曼联球迷对穆里尼奥就有所不满，尤其是欧冠耻辱的被塞维利亚啊，虽然场面不耻辱，但是输得很窝囊啊，那样踢法被淘汰。那这赛季欧冠其实出现了，小组出现了，但是联赛表现实在是很难让人满意，6胜5平4负。啊，进球24个，丢球25个，净胜球还是个负的啊。虽然我相信让很多曼联的球迷是不能的理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曼联这赛季表现那么差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守门员德赫亚没有像以前那么神了，所以导致了曼联啊这赛季丢了25个球，对吧？你看，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啊，曼联这赛季丢了25个球，而反观利物浦只丢了6个。曼城只丢了7个，这个丢了19个球，就比利物浦多丢了19个球，就使得他比利物浦少了16分之多。这也是说明还是守门员这块啊状态这个下滑影响了球队的表现，这是个事实嘛。毕竟这场比赛第一球也很多人会觉得也是德赫亚的一个失误导致了这么一个阿森纳率先进球的这么一个结果。
其实你说球员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说到是球员状态问题上。曼联这个赛季要说还能说很多球员，中场纳塔、弗雷泽，是吧？这些最近也是被就是球迷吐槽的很厉害，就是为什么穆里尼奥就是突然用不好？就是穆里尼奥最近这个赛季在曼联有一种情况，就是那有些球员用着，哎，他怎么就突然不上了？哎，他怎么就突然没状态了？这个是很多球迷并购的问题。
有一个小球员叫麦克托米奈，这个球员就大家都说这个球员特别有意思，在哪儿？有猜想说麦克托米奈就是为了想把博格巴打压一下，打压一下博格巴，用这个麦克托米奈上来以后呢，博格巴你并不是一定需要你啊，这个你自己注意点，说这个咱们这边你不上也有人能顶上。其实麦克托米奈我自己看了一下，我觉得还行啊，麦克托米奈踢的还可以，但是就水平现在来说呢，跟博格巴还是有点差距吧。然后这段时间你看麦克托米奈呢，在这赛季开始的时候上了几场比赛，踢着踢着这个人又没了。不知道这麦克托米奈是伤了还是怎么了，反正这个
就是对，就是穆里奥最近用人总是有些问题，就是你看不懂他用这个球员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来打比赛出成绩，
只能说明你们没有达到专业教练的水平，对吧？
哎，对，
怎么能质疑别人看不懂呢？
对吧？
别人怎么年薪这么高，对吧？1500万拿在手上，是吧？你竟然说别人不懂教学，
这
个，有没有尊重啊？尊重在哪里？啊，尊重在哪里？啊，
尊重得3次吧，3次，
尊重
是吧？
3次英超冠军，是吧？这个才是重点。
当然，自从拉内利执掌那个富勒姆之后，加起来跟他一样多了。咱后话了，后话。
所以，然后我们要讲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那个最近曼联的现状，其实说了很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穆里尼奥这个战术到底有没有落伍啊？就是我们前几期讲穆里尼奥也说过嘛，他喜欢那种全民工兵化的一种状况，就是每个人都是像爱心像兰帕德这样，对吧？有身体有身板能攻善守的。那么然后球队踢起来不管踢谁呢，就是比较铁血，比较像战车式的这种打法，对吧？那在现在这个时代，穆里尼奥这个踢法到底有没有落伍？
战术方，我先说一下我观点吧，就是战术方面我就不多说啊，战术方面，因为我不懂，对吧？我是个球盲，对吧？我这种专业教练东西我不懂，也就不在那里
多都不懂
多揣测。我从社会学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其实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就是在十几年前球员比较辉煌的时候，他所接触的球员基本上都是70后80后啊，这样的那么一个球员。这些球员特点就是现在他作为主教练，他中生代的胜利军是90后，对吧？大家都知道90后比较难管，比较对吧，有个性啊。可能70后80后啊，这些球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就没有现在90后成长环境一样讲这么多，但是90后的这些无论是球员吧，你就看现在的小朋友，对吧？比如说我，对吧？暴露一下，
不要暴露。
相对来说，就是社会可能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东西，跟现在当年那种老一辈的球员接触的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毕竟你想想，你想想七八十年代那些球员，在他刚踏进职业球坛，哪有这么多诱惑？哪像现在的90后啊，这样这球员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下有这么诱惑？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他之前所用那种打击选那块东西，其实可能还是能够抓住那个70后80后球员的心嘛。毕竟穆里尼奥当时在第一开始做球队翻译的时候，他也是以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年纪，稍微跟球员能够勾肩搭背的一个年纪，就是没有代沟吧，那话讲。但是你说用这个90后啊，有代沟，肯定是有代沟，那解释也说不清楚，对吧？毕竟他又是一个高高在上地位很崇高的人，他也放不下，他也不会放下自己的面子，不像温格，对吧？温格我觉得虽然当时前几年大家都觉得温格怎么不好，但是大家其实反过来也能够理解温格，说其实温格在最后别说太短吧，说长眼，在温格最后执教的这五年其实还是受了比较多的委屈的啊。但是作为穆里尼奥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受委屈的，是吧？毕竟还年轻啊，他有自己的那个看法，也比较可能也有自己这一套，毕竟他有成功的案例嘛，不像一些没有成功过，可能像这种什么比如说埃梅里，对吧？埃梅里也是在巴黎吃过了
人家也是拿冠军的，
对，但是在巴黎吃了也是过了蛮痛苦的情况下，换到一个也算是比较有挑战的阿森纳的一个执教岗位上，其实整个的应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然后穆里尼奥他一路也是太顺，那到现在这样子，再遇到这些对吧不听话的90后，对吧？从社会性问题去分析来说，穆里尼奥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那种
管理，
就是人际，不是说他战术管理上问题，是那种怎么跟这种跟年纪差20岁这种球员去沟通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挺大家应该正视的问题。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你看你们两个应该到不到30岁，我这边都快40岁了啊。我这边也其实平时接触，
对吧？你看，我们这一说，
我们这
东西五夫
不放过，
对，不是，你想，在某些论坛是不会有通过这样观点来阐述这么一件事情的。我们
我说真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平时你看，我上班的时候也碰到过比我年轻很多的同事。然后我最近呢，这个也接触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同僚吧，或者是下属这样的。你看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我的感觉就是啥呀，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是爽，你知道吗？就有时候你跟他说，我告诉他，我说你看这件事这么做好不好，你还要哄着他来谈，你说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看这样做好不好，你还要这么跟他谈。然后呢他这件事他很可能觉得这件事跟他想的不一样，这个方式也不一样，达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他是觉得这个明明结果是好的，但是他不认同你。就我上班的时候啊，也我不知道这个别人啊，我上班的时候我们领导都告诉我，你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根本没有质疑的权利，你也根本没有说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领导从来都不跟你谈这些，就是非常简单的说你去做这件事去做就完了，你也不要跟领导说什么。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穆里尼奥呢， 就他手里最早出成绩那批球员呢，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就是，我不知道外国什么样，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这一代就比我的再晚一届的这些这个更年轻的朋友呢，就是在服从性上，这个或者是或者再说吧，就是我妈也觉得我比她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耐劳，我们这一代又觉得我们比我们的后一代吃苦耐劳，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
冤冤相报何时了？
对，最后就发现每就好像就是我们每一代的人都觉得这个比自己出生靠后的人呢，这个在投入的付出的精神上啊，付出和这个回报别人的这方面呢，就是做的不如以前，总是这么觉得啊。但是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说呢？就是按我们这社会经历，按我们的这个社会阅历来说呢，只能就说到这儿为止了。再往后说呢，我们也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父母一辈嘛，就我们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想法，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表面上来这么说一下吧。只能，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的，真是确实是有的。就90后呢和这个80后就有代沟，然后70后和80后有代沟。
所以穆里尼奥
就
非常喜欢，
对啊、
所以穆里尼奥就非常喜欢买一些80后球员，就是30岁以上的，对
啊，
服从性。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巴萨的主教练叫巴尔韦德。也总想买那种就是二八熟男，就是说我要出成绩，那好，你给我弄一个30岁的老将过来，然后年轻的就排一排，慢慢再用，先把这老将拿上来，先把我这成绩保证住了。这个你看穆里尼奥夏天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穆里尼奥和这个巴尔韦德他们两个都想买切尔西那个威廉，对吧？最后人家说这个切尔西一看他们两个都要买，说那8500万谁掏出钱谁买。他们两个还都喜欢这种二八熟男嘛，对吧？
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变成一个社会学节目，对吧？
哎，对，所以我们啊，利益突然变得很高，是吧？
对，假装自己很有学问，其实并没有。
其实除了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说球员啊，年轻球员性格比较自我呀，然后不服管教。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个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年轻球员他。跟以前老的球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以前俱乐部地位其实是比球员来说是要高的，现在球员的地位
哎，对对对对，
要高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球员年轻，特别是年轻球员，他是不愁没有俱乐部要他的。你看现在所有的球员身价多高，对吧？你说博格巴，比如说博格巴这种才24岁，对吧？他在曼联踢的不爽，随便出去 ，N 多豪门要去疯抢他。
直接去曼城，对吧？解决所有问题。
对，以前的年轻
英超直接大结局，对吧？
对，
加盟曼城
打得不好，你不听教练的话，教练是有绝对权威的，对吧？对吧？然后这样你就没有钱拿，也没有其他俱乐部会要你。就是现在球员的地位逐渐提高导致的这个问题，而且教练说实话，教练现在背锅的教练太多了，导致教练的地位在逐渐下降。你像穆里尼奥这种教练都地位已经这么高了，竟然还有
什么意思？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表达什么？
就是说真的，其实是，就是像福格森、像温格这种教练，长期待在一家俱乐部已经不存在了。就教练地位逐渐下降，球员地位逐渐上升，导致了现在年轻球员越来越不服管教，其实是这种情况。然后就
是这样情况。
就像红场讲的这个，我想到一个，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数据，当然跟球员肯定无关，就国内现在年轻人也是这样，就是。80后的时候平均跳槽时间是3年，90后变成了1.5年，95后变成了7个月。
来采访一下，
我
想直播采访啊，你为什么跳槽？你为什么跳槽？你待了多久？
抓着你了，
不服管教。
你待了多久？
然后我是10几个月吧，然后完了之后这才是重点的。就是资本的原因导致球员的身价上涨的，所以年轻球员才敢这样。你要是在以前，年轻球员敢这样吗？对吧？代沟其实也跟社会经济条件有关系，
所以还是需要去军训一下，对吧？
对，
应该。而且我还是说有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十几年以前，就是《体坛周报》有这么一观点，说 NBA 那时候还不是说足球啊，说 NBA。NBA 那时候就说，说这个艾弗森和教练有矛盾，说怎么办？是换教练还是换艾弗森？最后大家说那换了， 当然换教练了，教练这个工资便宜，然后再找一人来就行，找一老头把大家都哄好了，然后就上场踢球，上场打球就行了。现在不是也是变成这种情况吗？最顶级这些球员在俱乐部里占到的这个话语权可能比以前大很多，最后你要想赢球，最后不还是要靠这些球员上场跑嘛，上场来发挥嘛，对吧？所以这教练能不能换，教练能换，缺不缺聪明人，聪明人太多了，这个懂战术的太多了，这个但是呢，
论坛上一抓一大把是吧？
对啊，论坛一抓
说的，
对啊，你看现在那个什么，就是在场上能跑的、能撞的，这个比别人跳得高、跑得快的，这种你找不到啊，对吧？像博格巴这种啊，像梅西这种、C 罗这种，那你看他，你肯定是他就比你更有话语权了，因为他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教练是可以替代的嘛，对吧？
嗯，所以我们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穆里尼奥的战术其实你也不能说他是漏的，只不过是现在的球员
不好管，
对，是吧？管不住，嗯，
也不好管，就像原先那么这个，像原来那么要求他们啊，可能确实有点难。而且还说一个什么，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吧，这么多年以来，我对穆里尼奥的战术呢，都是一种吧，就是一种，这么说吧，是一种又爱又恨的这么一种感觉吧。说真的，就是穆里尼奥的战术，就把这个。不光是巴萨球迷的问题，是为什么又爱又恨？穆里奥的球不好看，就没有那种生理上的快感，你知道吗？看就看着隔壁漂亮小姐姐，我就跟着她自然而然就去了那种，没有这感觉，就是看着她就像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这个那种啊，这那种阿姨，然后就是脸色非常严肃的，然后脸一拉的往下一拉，然后这个不太想跟她说话那种，就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偏偏是任何的事情他都坐在你前面，然后让你就完全对他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感觉。但他我觉得这么多年穆里尼奥的战术都是这样，就是有点怎么说呢，你不太容易找到他的漏洞，然后呢你的漏洞他经常能抓到你，有点像什么，其实从境界上来说我觉得有点像金庸里面那个独孤九剑，不管你出什么办法他总有办法破掉你。但问题是啊，这个独孤九剑就是回到一个前两天金庸老爷子这个事儿嘛，独孤九剑碰到这个葵花宝典怎么办？这个独孤九剑的成立，这个战武功成立的原因是，这个你双方的速度、力量这些东西啊，双方不都是差不多在一个层次上吗？对吧？那边有什么招，我这边就破了。可是问题啊，是人家那葵花宝典的速率啊、动作速率，然后力量都比你强，那是这时候你这个独孤九剑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战术已经这个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多的球队呢都是这样的，就是买来更好的球员，然后买来一些很。天才的进攻球员来这个针对你一些个别的球员的漏洞来打击，这时候让穆里尼奥怎么办？我觉得就他这个办法啊，就根据别人来改变自己战术这个玩法，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过于被动了，有点过于被动了。
嗯，所以其实你觉得穆里尼奥以前属于无招胜有招的是吧？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战术，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是他在皇马的时候打多特蒙德，那场比赛呢右后卫被多特蒙德打穿了，那场比赛呢就是罗伊斯打皇马的右路，这打的把这个皇马右路打的就是完全就是溃不成军了，最后怎么办，穆里尼奥把这个打后腰的埃辛挪到右后卫上，一下防住这个位置，而且呢对方这个因为什么，罗伊斯他是往中间走啊，其实埃辛打边后卫移动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把埃辛挪到这个位置上就特别合适，为什么呀，因为罗伊斯那场比赛就是往中路切，这个埃辛呢打中路呢等于他打一个是站在边后卫位置上的后腰，正好把罗伊斯完完全全的给封住了，那场比赛呢是皇马这个穆里尼奥战术调整的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一手，那个比赛以后呢就是我经常就看穆里尼奥为什么要这么做，比赛怎么做。其实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一样，就是也是我在这个说比赛里头的一个战术启蒙，经常我就琢磨他为什么这么做，很多的他的换人的调整或者什么我都是大约的隐约的能猜到其中的一些这个原因，现在也是猜啊，只是猜，但是呢我确实觉得穆里尼奥这些东西是有规律可循的，大家能看明白的，如果你看观察时间长能看明白的，但是啊穆里尼奥现在这个战术啊，他这个对整个球队的这个他主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他你不能无招胜有招，说这个你来吧，这个两个人就在一块儿，就是你先来，就谁都站在一块儿，说你先来，你也不能都这样啊，对吧，你不能说两个球队谁都不出招啊，都站在那一直就站着呀，就是穆里尼奥这时候就出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讨论这么多还是讨论在一些非足球因素上的这么一个原因啊，
就是足球上的东西讨论不出来吧，你懂吧，
就是大家都
连穆里尼奥都看不破，我
大家都是老代表是吧？都不需要去在什么这么一个会场上面获得什么东西。其实，作为这么一个，怎么讲，就是在一个世界前三规模大的俱乐部，尤其是商业规模上面，其实曼联主教练这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当，莫耶斯啊，含冤下课对吧？然后范加尔。也算是过渡，他因为他本来知道他就是过渡的嘛，那也就待的也不是很愉快。现在到这么一个非常的一个时期，非常的一个时期了。那穆里尼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大概率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可能也要离开曼联这么一个执教的这么一个位置吧。那其实我们回看这一点啊，关于主教练头疼的附近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拜仁的科瓦奇。是吧？尼克·科瓦奇在法兰克福待的好好的啊，去了这么一个
拜
仁，就感觉就出了很多事情了，对吧？啊，什么那个叫什么？今天看了首诗啊，什么起舞弄轻盈，是吧？只能说这种年轻教练现在想进入豪门，能遇到困难，就不仅仅是战术上面啊，就可能我们之前所说的，可能老一辈的教练可能对球员有这么个威严感，但年轻教练可能那种老将，对吧？八零后就看不起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当然，这东西人跟人斗嘛，对吧？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嘛，是吧？所以我觉得，
所以休斯，你是觉得穆里尼奥是这个赛季结束之后会下课，是吧？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这样下课的。那
红场怎么看？
这个之前白天我听了这么一个消息，说曼联不去解雇穆里尼奥，是因为在合同里有这么一条，如果这赛季没打到前四，不能进入欧冠，他的违约金可能会大幅下降的。就是大家猜的，我不知道是真有这事儿还是没有，是大家猜的。假如真有这事儿啊，曼联我觉得这么一想其实也合理。假如你看曼联现在的情况，马上换一个教练就一定能保证能打到前四吗？不能吧。对吧，现在已经打成这样了，也不能保证就能打到前四。然后呢，不换他还可以省下一笔违约金，呵呵，省下呗。
嗯，我觉得红潮说的这个比较靠谱一点，从俱乐部角度来说肯定是这样想。
其实另外俱乐部如果这么做一点，也是让就是将来想要继任的教练也是说，可能我们球就是给你看到底线，比如说拿不到欧冠资格就直接就下课，其实也算是是个任务指标嘛，对吧？就是年度任务，你写年度写总结，对吧？年初写计划，年末写总结，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你达不到目标，对吧？在这种比较这么职业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面，那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让市场上这样所有从业者知道，就有这么一个标杆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他们曼联管理层的这么一个想法。当然，我觉得曼联不差钱嘛，想买谁还是买得起。
对，
想怎么样怎么样，
对，钱都不是问题，是吧？钱都不是问题。
曼联其实现在来说，作为一个这么大俱乐部，营收方面做的这么好，主教练这块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对吧？现在每一支强队都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主教练，对吧？虽然大家都看不起埃梅里，但目前为止来说，我相信大部分阿森纳球迷对埃梅里的表现还是能。80%可能是满意的吧，
我挺满意，
我觉得
我挺满意，
就是
了。然后再看英超其他球队，对啊，瓜迪奥拉不用说了，是吧？就是他自己的球队。然后利物浦、克洛普虽然拿不到冠军，但是球场上面还是，成绩还是能够让大家能够认可。萨里是他来切尔西也没多久，但其实也排第三啊，也是因为阵容可能不太厚的原因。最近都有一些下滑，那波切蒂诺啊，有传言说波切蒂诺会接替曼联，去曼联当下一任主教练，但这种东西不好说。但目前为止，他还是在热刺啊，我们还是要给热刺球迷一个尊重，对吧？对吧？尊重。
其实这个，你看英超现在是六强，这个四个欧冠名额，假如说大家都是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其实挺清楚了，就是六个教练每年淘汰两个，那其实也还行，是吧？大概率有好几个教练应该是能拿到两三年的执教时间。其实现在你看，一个教练执教一个球队两三年，不也还行吗？是不是啊？不也还行吗？
你说现在这个流动性太大，对吧？球员
能
待两三年，球员能待两三年也是非常不错。
对啊，对对，我觉得教练待两三年，然后球员待两三年，这个大概建立一支球队，看看能不能打
所
出
以就
成
不
绩
要
来，我
说什
觉
么
得这
九零
个，
后7个月跳槽吧，对吧？
对，九五后，九五后，不是九五后
九五
几个，
后，九五后
啊，对对对对对，
反正，
所以我就说，你看还就也就还行吧，就现在的大概情况就这样了，对吧？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啊，年头待尾说这么多，最后没有给穆里尼奥开什么会是吧？
没开
给
会，
年轻人开了一次会是
对，
吧？
年轻人，
我不是我说真的，
深感羞愧是吧？
反正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吧，就是怎么说呢？对曼联球迷来说，还是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赛季的最后到底有什么结果。毕竟现在市场上，你说教练可能你能歪歪的也就齐达内吧，对吧？
哎，
你
其
说。
实我说句难听，可能说句曼联球迷不爱听的，尤其是一些曼联的新球迷不爱听的话，就是说，每支球队都有自己的巅的这个高潮和这个低潮，对吧？曼联在近20年都那么强势，那总该弱势一段时间了吧，是吧？这、就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那阿森纳在90年代初，就是温格刚上任到亨利的那一代，这亨利离开之前。其实这还是非常强，整个球队是非常强。虽然说非常遗憾没有拿到欧冠冠军，但至少在联赛统治力也是非常强的。那现在也陷入了个低潮。再反观 AC 米兰，对，AC 米兰不说了，AC 米兰球迷这10年也不怎么好过，对吧？反正我觉得作为有起有伏嘛，是一个整个社会、整个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对吧？当然，用统计学话说，这叫什么？叫什么？算了。说了不说了，不要说这么远。这是个足球节目，还是转到足球上来啊？毕竟足球是圆的，对吧？它往哪边滚也是会发生，对吧？球那种它掉下去还是往上弹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当然你说落寞的话，像诺丁汉森林，对吧？直接落寞了十几年。但是今年诺丁汉森林有机会冲到英超啊，这也是也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个事情。
我们把话题不要说的这么沉重，好吧？
反正我都，反正我想说这么多，就说曼联肯定不会降级，对吧？啊，肯定。
差点球迷小喷子你就这点球吧。
我真的前两天我这个还真我正好也提句题外的，前两天我们几个朋友吃饭，然后跟那个哈尔滨曼联球迷会的这个会长吃饭，然后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几个聊天的时候就一提到曼联，
到曼联。
我们这哥们儿什么都不说，马上夹菜。马上吃东西，就是变成
不是马上付钱，对吧？马上付钱差不多是吧？
对，马上的就是夹菜，说这快，这大家把这烤肉吃了，这不吃凉了。一打曼联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曼联球迷在一个
这
什
个
么
怎么说呢？这个
共
大
克
家
时间，对吧？
对对，就是慢慢就缓过来，对吧？
对，
假如说
差不
即使穆里尼奥这2年踢的不是特别好，也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好教练了，说没有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曼联球迷就，如果你郁闷的时候，可以向我们刚才这位，如果你郁闷的时候，可以向我们刚才这位这个球迷会长学习，对吧？没事去吃
对的，
炒饭，
对，
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看球，不要看球，
就是夹
但
菜。
是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听的，你还是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你看三观非常正，完全不
虽
会
然
给穆里尼奥开会，
也就三个月，
说非常正的节目。
就三个月没更新是吧？
对，希望后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不用看球，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
拜拜，拜拜。